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色身康泰否？少病少恼否？有不清利否？众生易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佛陀与世间同修耶稣陀罗的故事。今天接续着还是佛陀与耶稣陀罗的本身，我们要谈到释迦牟尼佛在上升至斗率陀天之前，在人间最后一世的故事。在佛陀的本身之中，这一段特别的重要，不论是在北传或是南传的经典中，许多经典都一再的提到这一段故事。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这就要讲到成佛之道，也就是菩萨用三大阿僧祇劫所修行的52个阶位。第一大阿僧祇劫是从初发心到初地，第二大阿僧祇劫则是由初地到七地满心，而第八地至成佛则是最后一个阿僧祇劫。菩萨道修行到十地，感召十方诸佛灌顶加持之后，就成为十地满心的受持菩萨，能够为一切的众生说法，而且呢，妙法如云如雨，永无穷尽，普益十方一切佛子，除了佛以外，无有堪能比拟者。所以十地菩萨又叫做法云地，圆满了大圣的无我观，过世因趋于而尽灭尽世因，因此能够进入等觉菩萨。接下来要在无量易熟现行的境界中去实践大圣的无我观，也就是等觉大士的修行，即是百劫修相好，无一时非舍命时，无一处非舍命处，于一切实地皆能广施内财外财，以修集佛地的32大人相、80种随行好所需要的一切福德。在100劫当中，几乎完全是在修集福德，与众生广结善法因缘。换个角度说，等觉大士在物质世间中，在实际上去屡见了无我法，对自己的五阴完全没有任何的执着，修除了最微细一分的习气，而直至成佛。也就是等觉大士的修行是百劫修相好，以及修除所知境中极微细执着的无明，然后方能具足普贤行，成就一切种子，才能上升斗率陀天，完成一生补处，到最后生降生母胎，示现凡夫肉胎而成佛道。所以释迦世尊在这一段经文中开示了他自己过去在上升斗率天宫之前最后一世，王子须大拿本身是世尊过去以人间凡夫身百劫修相好的最后一个阶段，因此呢特别的重要，是所有佛弟子特别是大圣修行者不可不知不学者。我们就来看看如是我闻。有一时佛在舍卫国奇缘精舍，当时有无数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部弟子围绕着佛陀，佛陀露出了笑容，口中放出了五色光芒。于是阿难即从坐起， 整理好衣服，胡跪擦手，向佛禀钵说：自从我阿难侍奉佛20年以来，不曾见到佛陀您像今日这样子的笑容。佛陀，您是意念到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吗？您的笑容是有特别的寓意吗？请您为我等开示。佛就告诉阿难，我并不是意念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而是想到我自己过去世以来，在无量二生期劫中所行布施波罗蜜的事迹。阿难就问，那是什么样的布施波罗蜜呢？佛说，在过去无量劫前，有一个大国名为色波，国王叫做湿婆，以正法治国，不屈枉人民。这位国王有4000个大臣，统治60个小国，800个聚落，拥有大白象500头。国王有20000位夫人，却没有王子。于是呢，国王向诸山河大地神明祈祷，终于夫人怀孕了。国王亲自细心照顾夫人饮食起居，10个月后生下了太子。20000位夫人都大欢喜，都能各自帮忙夫人饲养太子，所以呢，这位王子就命名为须大拿。到了16岁的时候呢，聪明的太子学习了各种的书数礼乐工巧，并且太子对父母也很孝顺，侍奉父母如天神一般。这位须大拿太子从小就喜欢广行布施，布施天下的人民乃至飞鸟走兽，祝愿众生都能常得善福。因为须大拿知道，愚人兼贪不肯布施，只是愚惑自欺而无所利益。有智慧的人则知道布施的福德。行布施的人，他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辟支佛、阿罗汉共所称赞。太子长大后，国王为太子选了一位他国的公主为妃，容貌端正、庄严，名字叫做曼迪，并且为太子生下了一男一女。太子想要广行布施波罗蜜，所以离开了皇宫，巡游四方。这时候，第四天主便化现出许多贫穷残疾的可怜人，围绕在路边。太子看到这样的情况，心生忧愁不乐，便返回宫中。国王就问太子，何故忧愁不乐呢？太子回答，刚才在路上看到很多贫穷残疾的可怜人，我想求父亲一件事，父亲可否答应我呢？国王说，随你所求我都答应。太子说，希望父亲能给我库藏的珍宝用来布施给城中城外一切的可怜人，随着他们的需求而尽给予之。国王答应太子，并且派出使臣帮忙太子一起去行这个布施。于是远从百里、千里甚至万里之外的人民都来了，求食物者得食，求衣服者得衣，求金银珍宝者得珍宝，大家都得到了满足。这个时候，夙愿的敌国听到了这个消息， 知道须大拿太子信号不失，并且呢不会违背对方的要求，以受施者的所求而给予之。敌国的国王暗生欢喜，马上召集了群臣谋士商量计策。国王说，色颇国王有能够行走在莲花上的大白象，名字叫做须檀炎，力量巨大，又善于战斗。每次与诸国战争时，色颇国常常就靠这一只大白象而获胜。现在有谁堪能前往色颇，去向他们的太子祈求布施这一只白象，把这一只大白象抢过来。此时有八位修道之人愿意前往。国王承诺，如果你们能得到白象回来，本王重赏之。八位修道人手中就撑着拐杖，远涉山川来到色颇国。到了太子居住的宫殿，面向门口站立，并且翘起了一只脚。守门人向太子通报说，外面有八个修道人都撑着拐杖，说他们从远方而来，要向太子祈求化缘。太子听到以后甚为欢喜，亲自出来迎接，向前作礼，就好像是儿子看见了父亲一般的恭敬。太子说，请问诸位从哪边来呀？修行得无劳苦否？各位有什么需求呢？为什么要各自翘起一只脚呢？八位修道人就说，我们听说太子您喜好布施，凡有所求者从不违逆人意，太子乐施一切的名声流传八方，上至苍天，下到黄泉，布施功德无法思量，远近歌颂无有不知。今天太子您是国王的儿子，就像是天人的儿子一样，您所说过的话终究是不会欺狂的，相信您今天一定仍然能过像过去一般不逆人意的布施一切。我们求您赐给我们能在莲花上行走的大白象，名字叫做须檀炎。于是太子就带着这八个人去到大象园中，要他们自己选一只大象。但是修道人说，不不不，我们不要这一些，我们要的是那一只须檀炎大白象。太子说，这只须檀炎宝象乃是我父王所重爱之物，父亲重视须檀炎就像重视我一般，所以不能送给你。如果送给你们，我就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也许父亲会因为这个原因把我驱逐出国。但是此时太子又想到，我曾经发下了宏愿，一切东西皆可布施而不违背别人的意愿，如果现在我不送给他们，就违背了我的本愿。如果不能以这一只象来布施，我又如何能证得无上平等的布施波罗蜜呢？所以应当要答应他们，以成就我无上平等的布施波罗蜜。于是太子说，好吧，善哉善哉，我愿将这只白象给你们。就叫了左右侍者将须檀炎牵过来，为他配上黄金的鞍辔 太子依着印度的礼节，左手拿了净水，为修道人灌木行洗手礼，右手则牵着白象交给了他们。修道人们要到了这只大白象，也依着乞食的规矩为太子祈祷祝愿。临走前，太子叮咛修道人说：你们赶快离开吧，如果国王知道了，一定会来追逐你们的。然后八个人就一起骑了白象，欢喜迅速的离开了。大臣们听说了太子竟然将大白象布施给敌国怨家，都大为震惊，甚至各自从座位上吓得摔了下来，心中想：国家就靠这只白象维持平安，但太子竟然把它送给了敌国。所以大臣们就前往向国王禀报。国王听到了，非常的错愕。大臣们说：国王啊，您所以能得到天下，就靠这只宝象。这只宝象的力量胜过60头大象，而太子竟然把它送给敌国，这样子我们的国家就要不保了，这该怎么办呢？像太子这样子任性的布施，使得我们国家的库藏日益空虚，我们担心不久之后，整个国家以及我们的妻子子女都会被太子拿去布施啦。国王听完这些话，心中更是大大的不悦。国王问了一位大臣说：太子是否真的将须檀盐送给敌国了呢？大臣说：是的，是真实的。国王听完后，当场就讶异到昏了过去，从宝座上摔下来。诸大臣们赶快以冷水喷洒。很久以后，国王才醒过来。当然，国王的20000位夫人也都是忧愁不乐。于是，国王就和大臣们商量，接下来要怎么处置太子。一位大臣说：太子用脚踏进象园，那就砍下太子的脚；手牵过白象，就砍下他的手；眼睛看过大象，就挖他的眼睛。也有人主张应该要砍掉太子的头。国王听到这些话，心中忧愁，说：太子如此的爱好布施，我要怎么样才能管制他呢？一位聪明的大臣心想：诸位大臣的建议都不恰当，因为国王就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不应该用这些残忍的刑罚。于是他说：大王啊，我不敢要求大王拘禁太子，不如让他离开这个国家，将太子流放到荒野12年，让他自己去惭愧反省。国王把太子叫来，确认了太子真的把白象送给了敌国。国王问他：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白象送给敌国，却先不告诉我呢？太子说：父亲，你先前曾经答应过我，一切物品随我布施，所以我没有先通知您。国王回答：我说的是诸般珍宝，与这只白象有什么关系呢？太子说：白象也是您的珍宝财产啊。国王气地说： 你立刻离开我的国家，去忐忑山中12年吧。太子回答：是的，父亲，我不敢违背您的旨意，但是，请您让我布施天下7天，满足我小小布施的心，然后我再去山中吧。国王说：就是因为你布施的太过分了，使得我的国库库藏空乏，让我失去了御敌的宝贝，所以才要驱逐你。我不准你再去布施，你马上离开，我不答应你的要求。太子说：我不敢违背父亲的旨意，现在我希望用我自己的财产去布施，把一切的财产都布施了，我就离开，不敢再使用父亲的珍宝。这时旁边的2万夫人也一同求情，最后国王还是答应了太子的请求。于是太子就叫人昭告四方，有想得到财物的人都来太子宫门前，可随你的欲求而得。但是呢，人类所拥有的财物无法长久存在，终究还是败坏的。于是四方的民众都来了，太子准备了饭食供养他们，随他们的要求施予他们珍宝。7天之中，太子的财产就散尽了，贫穷的民众变成富人，所以万民欢乐。接下来太子告诉妻子曼迪说：你听我说，国王和大臣们因为我将大白象布施给敌国，使得国库空虚，所以要放逐我到忐忑山中12年。曼迪说：祝愿我们的国家丰饶，愿国王及一切臣民皆同赴业，我要和你一起去山中努力的求道。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故事先讲到这一边。提醒各位，这一段故事是世尊过去在上身斗率陀天最后一世的布施，也就是呢，在等觉大士的阶段要即将完成百劫修相好的一世。里面的深意不是一般的凡夫所能知晓。今天就先讲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